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11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美股在今天是上涨的，因为很多的投资人相信12号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会显示通货膨胀降温，并且呢也会向 Fed 发出一个信号，证明之前的升息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上涨 268.91 点，上涨了 0.8%， 报 33,973.0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50.36 点，上涨了 1.28%，报3969.6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次领涨股指，上涨了189.04点，也就是上涨了 1.76%， 报19316.67点。同时债券的殖利率也是有所回落。天然气在今天的交易已经触及到2021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下跌了 1.1%， 报3.598美元。在今天呢，还曾经一度下跌到了3.442美元，是从2021年6月24号的3.415美元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说，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天然气的价格下跌了 18.9%。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简报。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11号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市场上没有重大消息，人们等待着明天 CPI 出台。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膨胀是如何被击退的，对今天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1965年以前呢，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呢基本上多年来都保持在 2% 的上下，但是从65年开始，这个由于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决定是试一系列的福利政策来这个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也因为越南战争，政府开支呢就逐年扩大，通货膨胀也就随之攀升。到尼克松总统时期也是如此。再加上73年的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所以到1979年8月 Walker 就任联储主席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 10% 上下。那么他在任副主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鹰派角色，所以他做了主席之后呢，他第一个月就进行了一些温和的加息，但是到两个月以后，79年10月份，他就决定大胆的这个收紧货币供应的政策，把这个联储的基准利率定为 13.7%， 这么高的利率立刻就限制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减缓了经济活动，所以两个月以后到80年1月，美国经济就陷入衰退。这一来 Walker 就面临强大的压力，来自于政界的当时像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他就谴责 Walker 的这个高利率政策，民间的抗议也很多，当时那些建筑承包商和木匠他们得不到抵押贷款，就也无法造房子，把他们没有用的无用了的这些设计图纸就寄到 Walker 的办公室表示抗议。来自于农民的抗议就比较激烈，他们把拖拉机开去包围了联储总部，迫使 Walker 出来和他们对话。这样来 Walker 在4月份，在80年4月就被迫开始大幅度降息，那么经济呢立即就出现了好转的反应，但是通胀也就立即更加高涨了。Walker 实际上就是被迫再度收紧政策，到1981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把利率提高到了 17.6% 的高度， 来遏制已经更加恶化了的通货膨胀，所以在81年的七月就引发了另外一场经济衰退。这一次呢，就比八零年的那一次更加严重。在80年那一次的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达到了7.8%，但是呢，这一次失业率达到10.8%。这一次这个失业率呢，就比2009年那次经济衰退的失业率还要来得高。但是这一次沃尔克就表现了他的魄力，他不仅没有这次没有这个降息，并且在衰退开始以后，他发现还需要加息才能够遏制通胀，所以他就继续的加息，一直最到81年的时候，最高达到20%的利率。当然这一下通货膨胀呢最终就解决了，到83年的时候通胀率已经跌到了5%以内，到沃尔克87年离任的时候通胀率下降到了3.4%。那么自从那以后呢，一直到去年2022年，美国的通胀率呢其实从来没有超过过5%。那么现在呢，鲍威尔呢也面临这样一个同样的形势，就是沃尔克在他的这个备受赞誉啊，他抗击通胀成功，那么他的政策带来的这个冲击呢称为沃尔克 shock。 今天呢鲍威尔实际上不会面临一个 shock， 因为通胀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利率呢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他面临另外一个形势，就是沃尔克除了这个沃尔克 shock 之外，还存在一个说法叫做 work mistake， work 错误，人们比较少提及，那是因为他的魄力显示出来之后他备受赞誉，人们不怎么提到 work 错误。他的错误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迫于压力开始降息，然后又被迫第二次加息，而且加得更高，导致经济第二次衰退。那现在呢鲍威尔就面临这个问题，他的加息已经让经济受到一些限制，通货膨胀也开始下降，但是呢还没有真正成功的情况下，他会不会迫于压力开始降息，这就是他的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 work 的 mistake 给他带来这样一个历史教训。那么一些专家已经认为，在鲍威尔和美联储官员一再的重申他们决心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降回到2%的水平，他们才会考虑降息。这种情况其实显示出来鲍威尔他们是要避免 work mistake。那么现在呢市场认为，这个既然鲍威尔的政策引起了已经遏制了通胀，同时呢还引起了经济衰退，那么在经济进一步发生衰退之后，在比如说在今年夏天的时候，鲍威尔就应该开始降息，这样呢就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但是鲍威尔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整个2023年都要保持在5%以上的利率，甚至进入2024年，一直要确认通胀率真的回到了2%，他们才会开始降息。所以现在市场和鲍威尔就对峙起来，那么谁先扎眼，谁先妥协，我们拭目以待，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引起了海外的华人是纷纷在关注，华人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众议院呢，它是成立了一个特设的委员会，那两党共和党还有民主党，他们是非常罕见的一致枪口都指向了中共。美国的国会联邦众议院在1月10号是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批准成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特设委员会，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经济还有战略方面的威胁。 说到这里呢，很多人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英国可以日益增长，其他的西方国家都可以日益增长，唯独中共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的威胁就不可以了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跨党派的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它成立的原因、成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让美国的两党是一致都把枪口转向了中共呢？麦卡锡是新任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的议长，他在周二在众议院投票之前啊，他就呼吁说两党要一致把枪口转向中共。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未来我们最大的担忧是落后于中共。他说在过去几十年，我们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让中共是加入到了国际的体系，甚至是欢迎中共加入国际体系的，但是呢，中共却输出了压迫、侵略，还有反美主义。那么今天中国的军事还有经济实力是持续的增长，是以牺牲世界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的。麦卡锡接着说，两党一致认为，相信共产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这就是麦卡锡他给出的原因。根据国会山的消息，这个决议是由146名民主党人和所有的共和党人一起支持这项决议的。那么这次委员会还明确地使用了中共、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汇，而不是以前国会通常笼统地用中国这个词，也就显示出美国政府、美国的两党向公众发出了把中共和中国区分开的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么中共和中国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特别委员会呢，最多会有16名成员组成。麦卡锡已经指派了来自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成为首任的主席。预计这个周或者下个周就能确定新的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加拉格尔他在致辞中就这么说的，他说必须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说中国共产党才是全世界的自由之敌。那么他还提出了四个要点来支持他的这个论点，那就是第一，中共呢会持续进行种族的灭绝；第二呢是中共在掩饰疫情的起源；第三就是中共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第四呢就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所以他认为美国要对抗来自中共的实质上的侵略。我们来看一下外界专家的评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他分析说，应对中共战略竞争的议题是团结了众院的两党，他也同时证明了呢，不仅中共的外交是挫败的，也验证了十几年来中共在华盛顿游说工作的失败。他说现在这么一个一党专制的由中共统治的中国，中共呢对于美国、对于普世的价值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他还说呢，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政见分歧其实是相当大的，但是唯独在中共这个问题上是少有的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影响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挫败。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他的观点。他说麦卡锡之前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呢，只是共和党议员去组建的，现在的中美战略竞争委员会不但在名称上升级了，而且呢还是两党议员在共同的参与，当然是对中共遏制围堵的力道的一个大幅度的加重。那么这个委员会呢，事实上成为了美国国会当前应对中共威胁的政策制定的一个大本营的角色，也是比较有利于强化两党合作的。他接着说呢，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事实上美国已经把中共视为敌人了，虽然说官方的名词上说是保持一个竞争的说法，但实际上执行中已经完全是冷战的概念了。也就是说虽然拜登政府这边呢是不断的要强调和中共保持结束，但是国会作为立法机构在继续推动中美脱钩，推动加强对中共的竞争和围堵，这个趋势也已经是不可遏制了。所以他认为呢，中美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会继续走向更加对立和更为尖锐。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会访问美国，和美国的总统拜登有一个会面。那么会面的议题会涉及到安全、芯片禁令等等这样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位高级的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的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会在1月13号，也就是本周五的首脑会谈中讨论联合安全问题，还有就是全球经济。这位官员说，这对亲密的盟友之间的会谈，在这里的亲密的盟友指的是岸田文雄和拜登，那么他们之间的会谈有可能会包括控制对他的战略对手中共的半导体的出口。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呢，美国的政府就已经抛出来一系列非常全面、非常严厉的出口管制措施了。美国方面就是想要封杀中共获得的美国先进的芯片，还有技术的一切的国内外的渠道。彭博社呢，在上个月也有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已经在原则上同意和美国一起加强对华的芯片出口的控制。岸田文雄呢，他也表示说，他支持拜登想要通过出口限制来限制中共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机会，但是呢，岸田还并没有同意配合美国政府在10月份对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的一个全面的设置。当被问到双方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时候，这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正在和他们进行非常有效的合作，我认为双方对于挑战有着非常非常相似的看法。他说，显然双方有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法律结构，所以很难说会完全的相同。他说，但是我认为日本人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密切合作的基本前提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位美国官员还说呢，在朝鲜威胁日益加剧、中共的军事集结越来越嚣张以及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这样的时刻，日本所发挥的安全作用是在增强的。那么为了这次美国和日本的首脑这次的峰会来铺路呢，日本的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还有外务大臣林方正会在星期三飞往华盛顿，和他们的美国同行防长劳埃德·奥斯汀还有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会面，然后会在星期四举行一个单独的国防部长的会谈。那么会谈的内容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